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现在讲的是，为五白弟子受记的这一品经，就在第八品。这一品经里面先说佛罗诺记，现在是讲的第二，受千二百人记。受千二百人记当中文字有三段，第一念情，第二语记，第三灵劫。现在是讲到第二语记，就是佛为千二百人受记。受记当中有长文有句诵，现在讲的是长文，长文有三段，第一总记千二百，第二别记焦成如，上次就讲到别记焦成如，现在要讲第三别记五白，就是五白阿罗汉。经文在第209页，209页的最后一行，其五白阿罗汉由罗频罗迦舍切耶迦舍那提迦舍迦留陀夷由陀夷阿耨罗陀离婆多揭宾罗薄伽罗周陀沙切陀等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同一号，名曰普明。这是别记五白阿罗汉。本来是1200人，但是这五百位阿罗汉呢，将来他们成佛的名字相同，所以同时语记。其五白阿罗汉，就是五白阿罗汉里面本来就有焦成如，因为焦成如是上首，他是最先得到佛法的人，是最初结，是第一位长老，所以另外为他受记。那么剩下的就是总合起来受记，说这五百阿罗汉当中部分的名字把它标出来，由罗频罗迦舍切耶迦舍那提迦舍，这个就是三迦舍，在续分啊通序里面声闻众就有他的名字，那么他的历史在那边已经讲过了。里面有这个迦留陀夷由陀夷，这在前面的续分里面呢没有列名，现在这里补充说明，迦留陀夷是一位尊者的名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黑光，黑，黑白的黑，有光明，黑光，可能他的身体黑得发亮，写这里欧郎啊，黑得发亮，所以叫做黑光吧，这位尊者呀，本来是属于迦毗罗国净饭王的一位大臣，那么佛做太子的时候出家了，那么佛成佛以后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净饭王啊就派这个迦留陀夷到摩揭陀国竹林精舍呀去请佛回到自己的故乡来做弘法事业。那么迦留陀夷就是净饭王派去做使者请佛回来的一个人啊，可是他到了佛那边呢，听到佛的说法之后啊，他跟佛出家了，跟佛出家。那么当然出家以后也是追随佛回到迦毗罗国弘法了啊，度这个父王净饭王。那么迦留陀夷出家之后啊， 他是在佛弟子当中是做佛的使者，使者，使者跟侍者不一样啊，侍者是侍在身边的，是经常就在佛的身边替佛办事的。使者呀，是凡是有事要派他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就派使者去的。所以使者是专做佛使，而到外地去替佛办事的人，好像是这个专门做这个对外面联系的一位工作者。所以在佛弟子当中，他是做佛的使者，而大弟子当中，他是一位教化第一的弟子，教化第一，因为他做佛的使者，替佛办事，经常到外地，那么因此啊，他接触的人特别多，那么由此他度众生教化的机会也特别多了，而在佛弟子当中，他是教化第一。怎么会被称为教化第一呢？根据经律里面所说呀，迦留陀夷度人学佛正出果的是夫妇两个都学佛而同样都是正出果的这种的弟子啊，度了一千位，有一千个都是夫妇同时学佛而都给他教化到他证了这个出国须陀园，那么因此在佛弟子当中才会成为一位教化第一的弟子，所以他就是我五百阿罗汉之一啊。那么关于他的历史，在大宝积经有说明，那么还有在阿含经出家界的比丘律里面都有所说明啊。不过他的事迹啊很特别，如果以宝积经来说，他是有大神通力，教化父王学佛呀，他帮助很大那么他是一位内密菩萨行外现声闻身的一位大弟子。但是如果是以阿含经或者是比丘戒的戒律，就是四分五分等律来说，他也是六群比丘之一，他有他一套，也会调皮捣蛋的啊。他一直到七十几岁啊才证阿罗汉果，可是他很会度人啊。那么这就是迦留陀夷在前面序论里面没有啊，这里加以补充。其次是油陀夷，油陀夷就是油波离，持律第一的油波离啊，油波离尊者持戒最庄严啊，是佛法中的纲纪啊。那么他是最注重持戒，那么对于佛所制的戒法呀，他都是最用心下功夫的，所以在佛弟子当中呢是持律第一，持戒律第一啊。而他在结集三藏的时候，就是结集律藏的人，最早的出家的戒律叫做八十诵律，八十诵律经过八十次才结集成就的一部总戒律，就出家戒。那么这是就是由波利尊者所戒集的，所以由陀夷就是由波利啊。那么现在也同时得到授记啊，阿耨罗陀离婆多解宾罗薄俱罗，这在前文里面呢都有的，序文里面有的啊。周陀沙切陀，这是兄弟两个。周陀是大路边僧啊，沙切陀是小路边僧，也叫做寂道，继续他的哥哥也是在路边出世的，所以叫做小路边僧。他们兄弟两个呀，周陀是很聪明，有大智慧，出家以后啊做大法师讲经说法啊。沙切陀就是平常所说的周利盘陀切的那个盘陀切啊，周利就是周陀啊。那么这个沙切陀本来是个最钝根的人，最钝根啊， 五白阿罗汉轮流教他一首偈颂啊，学了三个月一个字也没学成啊、那么最后佛教他修素习惯才断烦恼证阿罗汉果，所以这个时候也得到受具啊、等着这个五白阿罗汉的名字不能通通都列出来了，只列出这几位，用个等字啊来概括其他的阿罗汉啊、那么剩下没有列出来的四百多位四百几十位通通包含在里面。接当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这些人通通将来都有成佛，当就是将来啊，必定都能成佛。那么他们成佛的名号叫做什么呢？净同一号，名曰普明。他们同样一个名号，将来成佛，他们同样一个名号，通通叫做普明佛啊。那么将来成佛的时候，这五百罗汉就是五百位普明佛。那这是长文，后边是句颂啊。句颂按照句颂的文字有两段，第一诵记陈如及五白，第二诵总受一切声闻记。先把这个受记焦陈如跟五白阿罗汉的先总合起来用句颂说明啊。儿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焦陈如比丘当见无量佛啊，这是先重诵这个焦陈如将来要见无量诸佛，过阿僧祇劫乃成等正觉，再过无数劫才成佛，常幻大光明，具足诸神通，明闻遍十方，一切之所敬，常说无上道，故号为普明。因为他的名字将来传佛叫做普明佛。为什么叫做普明啊？那么这个句颂里面就加以解释说，因为将来他成佛以后啊，常常放光，以放光来做说法的因缘。佛有常光跟放光，常光就是平常时他的身体都有光明照到周围，那么放光是特殊的特殊因缘，要说法要度众的时候才放光。那么他常常放出大光明来做度化众生事业，而且他具足大神通啊、种种神通都具足，所以叫做诸神通，就是六通了，三明六通都具备。他的名字普遍闻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听到都深恭敬心，那么他常常说无上道来利益众生，因此之故他的名字叫做普明，故号为普明。其国土清净，菩萨皆勇猛，那么他的国旅都是清净的福国，成佛的福国是清净的，而菩萨都是勇猛精进。那么他这些菩萨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呀，都是带住自己住的宫殿到十方世界去供养的，所以叫做显身妙乐国游诸十方国。这个跟前面大通智胜佛的时候十方世界的大梵天王带住宫殿去供佛的情况相同。那么都是自己住在自己的微妙的楼阁里面，把这个楼阁宫殿那么跟住他的身体带住啊，就是好像坐飞机一样啊，那么把这个楼阁当作好像飞行的这个交通工具，那么飞到他方世界去，游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啊，与无上工具奉献于诸佛，最殊胜的供养佛的这个工具，比如说香花灯果等等啊，来供养佛，奉献于十方世界诸佛啊，作是供养于心怀大欢喜，须臾返本国。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之后啊，那么闻法欢喜呀、那么然后回到自己本国，时间很短，须臾呀、是很短的时间。按照经论里面说一天呢、一昼夜有30个须臾，比我们的24小时稍微短一点啊。我们平常说一天一夜有24小时，那么这个须臾就是一天有30个须臾啊，一天一夜啊把它分作30份， 那么其中之一就是叫做一须一。那么实际上这里是说很短的时间就回来了。那么这个情形就跟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极乐世界的众生清晨早上的时候啊，那么到拿着香花到十方世界去供养十万亿佛，那么饭是吃一餐饭呢，那么久的时间就回到自己本国，那么这个虚拟返本国的情况也是相同的。那么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很短的时间就回到他自己住的本国来。犹如是神力这些菩萨都有这么大的神通威力，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来做这个行菩萨道的事业。佛受六万劫，正法助备受，相法福备施。这是说普明佛将来他住世的时间都长，他的寿命有六万劫这个六万劫不晓得是小劫中劫大劫，就是六万劫那么长。那么六万劫满了就入灭，入灭以后他的正法住在世间呢，比这个住世的时间又多一倍，多一倍。那么意思就是说住世的时间六万劫，入灭以后他的法正法住在世间那就是十二万劫，十二万劫。相法福备施，相法正法灭了之后，相法在世间比起正法又是加一倍，加正法的一倍。那么正法既然是十二万劫，那么相法就是二十四万劫，更长多一倍。那么等到相法灭了，世间就没有佛法了所以说法灭天人游相法灭了，世间没有佛法了，那么众生就会造业，那么天人就减少，所以天上人间的众生都生起有脑之心，所以法灭天人游这个句诵啊比前面的长文要详细的多，长文里面的受句没有那么详细，所以这里叫做广诵。其五百比丘次第当作佛，同号曰普明，转次而受记，我灭度之后，某家当作佛。这是说这五百阿罗汉将来成佛呀，是约数论的，不是同时在十方世界，它是约数论。共一个世界，一尊佛入灭以后，再来一尊佛那么五百尊佛好像现在的玄界前佛的情况一样一尊佛度化众生入灭了那么入灭之前又受记一尊佛，就是一生补助的菩萨但是都是同样叫做普明佛，五百位相随出现时间都是叫做普明佛，那么就像这个玄界千佛一样，那么他是五百佛呀，都叫做普明佛，相随出现时间，所以每一尊佛出现的时候当然入灭，转次而受记这五百阿罗汉五百比丘次第作佛，就按照顺序来所以约数论。那么同样都叫做普明佛，第一尊入灭了，要入灭之前受记第二尊，叫做普明佛，所以我灭度之后母家当作佛，母家就是第二尊佛，当时必定有名字了，这里不便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因为那么多所以用母家某一那么第一尊佛要入灭之前就受具某某某，将来第二次就要成佛，那么第二尊佛入灭以后又受具第三尊这样子一直到第五百。其所化世间亦如我今日，那么他教化世间的情况啊跟今天释迦牟尼佛的情况完全相同。国度之严经极助神通力，菩萨声闻众正法及相法，寿命劫多少，皆如上所说。这是说每一尊佛的情况都跟第一位普明佛，就是跟焦成如成佛的普明佛一样寿命也是六万劫，正法十二万劫，相法二十四万劫那么所具备的神通威力，所度的菩萨声闻都跟第一尊普明佛完全相同，皆如上所说，就跟前文说的完全一样，没有两样。那么上面就是重诵受记最后六句诵就是一首诵半，就诵总受一切声闻记 那么其他的五百自在者，就是五百阿罗汉，现在通通都给他总受记啊。迦舍卢已知五百自在者，于诸声闻中亦当服如是，其不在此归，汝当未宣说。这个迦舍是摩诃迦舍啊，对摩诃迦舍，佛对摩诃迦舍说，哎，你应当要知道啊，我前面为五百阿罗汉受记，自在就是证阿罗汉果的大自在，五百自在者就是五百阿罗汉，这五百阿罗汉前面受记的啊，那么名字列出来的可以知道了，有些名字没列出来啊，那么五百阿罗汉已经受记，那么其他一切声闻在这里也给他总受记啊，意思就是说五百阿罗汉已经受记，将来成佛，与诸声闻中其他五百之外，那么一千二百现在只受记五百呀，剩下还有七百，还有七百位阿罗汉现在都给他受记啊，所以说亦当复如是。只这一句亦当复如是啊，就跟前文完全一样啊，那么说他们都是将来成佛，跟前面五百阿罗汉相同。一千二百比丘啊，前面受记了五百，剩下的七百多现在总合起来为他受记啊。那么这个受记的名号国土等等啊，跟前面一样的没有两样，其不在此归啊，卢大未宣说。这个千二百人不可能每一位都在当时啊，有的佛在受记的时候他不在当位，或者是到他方世界去做度化众生事业啊，那么等到他回来之后啊，佛就交代大家说等到他回来你要跟他说佛已经为他们受记了，将来成佛啊，那么就是要摩诃迦舍为这些如果当时不在会的人，那些千二百人当中任何一位啊，那么如果他回来了，你要跟他说明说今天呢佛已经为他受记，汝当为宣说，你应当替他说明说佛今天呢都替你们受记了，将来都成佛如何如何啊，一都为他说明啊。那么这是第二预计，就是为他受记说完。人字下第三，灵劫五百阿罗汉灵劫就下根人灵劫，那么受记之后得到灵劫的情况，他也说比方啊，来表示他的领悟的实际情形啊。那么他的灵劫当中，经文也有长文有句诵啊，长文有两段，第一，金家续习，结集金家，叙述当时五百阿罗汉得具欢喜的情况。而时五百阿罗汉以佛前得受记已，欢喜踊跃，即从坐起，到于佛前，头面礼足，悔过自责。这五百阿罗汉都得到受记之后，当然高兴了，很欢喜，就在佛前得到受记之后欢喜踊跃，形容他欢喜的至极的情况。那么得到受记之后啊，听到佛为他受记，通通都起来了，即从坐起，来到佛的面前，头面礼足，五体投地顶礼以佛，悔过自记后悔从前的过错。那么他们从前有什么过错啊？得少为足他觉得正到阿罗汉国就近了，他不敢想要成佛，那么今天佛都给他受记，将来都成佛，说他后悔从前的不应该是得少为足那种情况，所以很后悔，自己责备自己说啊，我从前呢实在是没有智慧啊，不懂佛法不知道佛是以大乘法来度我，今天都能成佛，所以自己责备自己。那么其次，自成灵劫自己陈说他灵劫的实际情况，先法说后彼说世尊，我等常作思念，自为已得究竟灭度，今乃知之，如无智者。这五百阿罗汉以焦成如为代表，对佛说：世尊啊，我这些五百阿罗汉等 心里常常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我已经得到究竟灭度了，我证到阿罗汉国，因为我跟佛就没有两样了，差不多了，已经可以了。今天才知道，今来知之，今天才知道，如无智者，我是个没有智慧的人，是个愚痴众生，所以者何？所以我说我们都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的原因何在呢？我当应得如来智慧，而便至于小智为主。我们这些阿罗汉们应当都可以得到佛国的智慧，都能成佛。应得如来智慧就是应当都能成佛了，都能得到佛的一切智，都能成佛。可是我们呢，一向就是以小智为主，小智就是阿罗汉的智慧呀，对阿罗汉国的智慧认为我这样就满足了，所以得少为主，不知道自己一样啊可以成佛，今天才知道，这是法说。下面是用比方来说明，先立比，立比有两端，第一，醉酒比，比智慧灭度，小智为主。比方有个穷人呐，到亲戚朋友之家，给他酒食，喝醉了那么这个比方就是一株一了这个亲戚朋友也很有钱，给他一个宝珠因为他酒醉了，如果给他的话，恐怕他丢掉，那么就把他的衣服啊、衣角里面呢那么把这个宝珠啊缝在衣角里面，把它缝起来，缝在衣服里。那么这样子不会丢掉，那么所以说明这个衣珠玉来显示他们呢，老早就接受佛的教化而不自知，今天以得少为主的，还是在做乞丐的那种苦恼情况。世尊，比如有人至亲友家醉酒而饿，事实亲友官司当行，以无价宝珠系其衣离与之而去，这就是细珠比那么细珠比方临上王子结缘的那一段话，就是化成玉瓶里面呢，在十六王子当时已经结了缘，种下善根，就是好像给他明珠缝在衣服里面那么佛喜欢用比方来开导众生，所以他们领悟了，也用比喻啊来表示他的开悟，比如有一个人是亲友家，有人的人就是比五白阿罗汉从前的情况，亲友就比十六王子，就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做十六菩萨沙弥之一的时候醉酒而饿，那个时候啊完全不懂佛法，醉无名酒被无名烦恼所障逼好像喝酒喝醉一样这个酒就是比方每一个众生本有的这个无名人人有这个无名惑，好像被酒醉了情况一样，所以不了解佛法。那么这好像到亲友之家喝酒喝醉了，在哪里睡卧？那么就是说亲友虽然是给他种善根，可是他愚痴，没有这个智慧，不了解为他种善根，那么好像喝酒喝醉，被无名所障蔽醉了就睡饿了。事实他的亲友啊有事啊要离开，没有办法等到他醒过来。官司，官就不是私事了，就是公事，官司就是等于公事。什么公事呢？就是十六王子之一的这个菩萨沙弥，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他为这些五白阿罗汉种下善根之后啊，他因为另外有因缘要去做度化众生事业，到其他世间去度化众生，那就是公家的事情，做度众生事业不是私事所以叫做官事应当要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所以官事当行。那么但是这些五白弟子们呢，他们没有善根呢，那个时候刚刚替他种善根，种下大圣善根呢，可是他无名太醉了，无名太重好像醉酒而饿， 那么因此他的善根种下去啊，就好像把衣珠啊，把宝珠系在他的衣服里面，而这个宝珠是没有价的。什么叫做无价呀？世间的价钱买不到，世间的价钱买不到，价值连城，连城还可以买到价值高的宝珠，可是这个宝啊是无价的。世间任何的多高多大的这个价值啊，也没有办法买到这个宝珠，就是人人本有的佛性。就是当时替他种下善根，这个正因理心已经本来就有的，所以好像宝珠系在这个衣里啊，那么替他种下这个菩提种子，与之而去，一就是给他啊，把这个宝珠系在伊犁啊，他就离开了啊。第二，罪恶不觉比岭上中间退大啊，他这个穷子正在罪恶啊，那比喻中间他虽然是发了大菩提心，后来又退失了，中间退失啊，所以叫其人罪恶都不觉之啊，其人就是比这个五白比丘。那么那个时候最无名就躺在烦恼海中那么完全不知不觉种下善根又退失，不知不觉。下面第三，其一游行岭其一游行比岭上皆之于小，他既然大善善根种下去还没成熟，只好用小法来接引他，让他先证阿罗汉果，先断世间烦恼啊，先超出三界，到这个化城去修行。其以游行就是修行过来了啊，在三界里流浪太苦恼了，现在知道苦啊，想要离苦得乐啊，那么找寻找这个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游行，游行就是想要修道了啊。道以他国就到了这个凡圣同居土的这个环境里啊，没有修菩萨道，不懂得菩萨道，所以叫做他国，不是自己本有的自信，所以是他国，就是在凡圣同居土当中。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艰难，若少有所得，便以为足。为衣食故，衣食比方这个声闻法的正住二行，食最重要，没有饭吃就饿死，食比正行，例如四地法等，衣比住行，三十七道品等啊。那么他们为了要求断烦恼啊，求衣求食，很努力进修，勤力求索，努力进修这个声闻法，甚大艰难啊，这是一直说到现在这一生亲近于佛，修学佛法。那么还没遇到佛法之前，他们学外道啊，想要求离苦啊，在外道里面修了好多好久，一无所得。那么到佛法里面，虽然是证阿罗汉果呀，他如果少少有所得，就觉得满足了，若少有所得，便以为足。如果少少有所得的话，他就觉得满足了，那么就是说他证阿罗汉果，到了今生亲近于释迦牟尼佛，证到阿罗汉果，他自己就觉得满足了啊。那么然后下面第二段，亲由觉悟比今来知之，应得如来智慧。今天才知道我可以得到如来的智慧啊。第一就是喝贼啊，这有三段文。第一，这个亲由看到他还在哪里讨饭吃啊，所以先喝贼他啊，责备他。于后亲由会意见之，而作誓言，夺在丈夫，何为一时乃至如是。后来亲由见到了这个亲由，就比佛，比释迦牟尼佛，今天在这个灵山会上，在这个国土里又相遇了啊。刚刚遇到佛的时候，先给他种善根，先给他修小法证阿罗汉果，那么后来回小向大啊，那么这就是要给他点示伊犁明珠了，所以就呵斥他说，哎，多哉，多就是开口的声音，开口的声音， 我们平常见到人，我给你那么多钱，你不晓得受用还是在哪里做乞丐？喂，这么一个声音，多灾，喂，哎，你这么愚痴啊！我给你这么多的宝珠，这么高贵的宝珠，何为愚痴乃至如此啊？你是一个大丈夫啊！我给你宝珠，你不会用，你到今天还在你在哪里做乞丐啊？就是说，你还是得少为足，还是以小乘法自满呢、啊？第二四珠就开始他的这个一厘敏珠了。我昔欲令汝得安乐，无意自知，以某年月日，以无价宝珠系汝以离，今故现在，而汝不知，勤苦由恼，以求自佛自活。神为痴言，这四珠只是他的一粒明珠。这个青牛就跟他说，哎，我从前呢、啊、你到我家里来的时候，我给你酒食，你喝醉了，我想要给你使你得到永久的安乐啊，我就把一个无价的宝珠系在你的衣里，希望你能够得到世间的无欲自知，得到安乐。我当时给你宝珠系在衣里的时候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某年月日，一般的经文呢、啊，日字在上面，月字在下面。某年日月，好多都这样写的。就这本它就写作某年月日啊、按照次序应当是年下来才月才日呢，次序是这样的。可是古本的《法华经》啊，好多都写作某年日月。这个没有多大关系了啊，只是这个月日跟日月呢，把它调过来就是啊，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就应当是说啊，我某时某日啊，我在你的衣服里，你醉酒的时候，我把在你的衣服里啊，我就系了一个明珠，这个宝珠在里面的啊，我用这个无价宝珠啊，就缝在你的衣服的衣角里面，细如衣离，就在你的衣服里面，当时这个青牛就把他的衣服掀开来给他看，哎，你看这个宝珠还在嘞，今古现在啊，一直到今天，你看我给你的宝珠还在你的衣服里面，而汝不知，可是你还是不知道，你自己衣里有明珠，你还是不知道，辛辛苦苦带着宝珠在哪里，勤苦有恼而以求自活，做乞丐。问人要饭吃，辛辛苦苦这样子过日子，身为痴也，你真是愚痴啊，你怎么没有智慧啊，我给你保住，你为什么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不能怪他，因为他酒醉了嘛，他酒醉啊，如果他没有酒醉，你给他，他又还是那么做乞丐，那就该怪他了，因为他是当时酒醉啊，都不知道嘛，你缝在他的衣里，他怎么会知道呀？我从前听到这个故事啊，我老是会想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衣服都要换洗呀、啊，穿久了还会破啊，万一这个衣服破了丢掉了，那就不是遗失了吗？那给那个捡垃圾堆的啊，那些清洁队员，他如果不知道也丢到这个垃圾堆里面去，那多可惜啊。我老是会这样想，好在他没丢掉，可能他没有洗衣服，也许他只有这一件衣服没有第二件，也许是棉袄米修啊，哦，那是不洗的，啊，这个据说有一种这个毛衣啊，不能洗，一洗就坏啊，可能他就穿这一件吧，穿这个不能洗的衣服，这个不能洗的衣服当然是永久穿着的，才不会丢掉。假如他是缝在这个汗衫里面，那就糟了，老早就丢掉了啊。如果你捡破烂的时候想好好的查一查看看哦，人家丢掉的破衣服说不定里面有宝珠，哎，人家的不要找了，先找自己的啊，我们每一个人衣服里面都有一粒宝珠，回去好好检查看在哪一件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粒宝珠，哎啊，佛老早就替我们系上去了，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么当时这个穷人五百欧罗汉啊，那么佛给他种下这个无上菩提的种子的善根，就是无价宝珠，系在他的衣里，就是发了菩提心。可是现在都遗失了，都把它丢掉了啊！到了今天，你自己有这么大的善根，你还不知道，真是愚痴啊！不求做佛啊，这是这么一个比方。 那么现在你应当发菩提心了，好好行菩萨道。所以下面就比方说，你把这个宝珠拿去贸易，跟人家交换卖钱啊，那你就可以如意了。汝今可以持宝啊，贸易所需，常可如一，无所发端。现在你知道了，我跟你说，你一里的明珠已经指示你了，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宝珠拿去跟人家交换，贸就是交换了，贸易就交换，交换什么？交换钱啦、啊！马上你就是个暴发户啊，有钱啦、啊，那你钱就多多了，你马上就可以常可如意，以后生活就很自然啦，就如意自在了，不会有什么欠乏，不会有什么短少，那么一切都如意了。这就比方今天在灵山会上，佛为他们点示，你们都有菩提心，老早就替下替你种下善根，在当王子的时候就替他们种下的善根，今天才开发啊、在灵山会上啊，为他们开山显义啊、会权归持，那么为他们受记成佛，这就是点示明珠。上面是比方啊、以下是法和，他所说的比方的用意就是下面的比方的这个法义啊、一样是有两段，第一和醉酒，第二和清油觉悟鼻。和醉酒一样是有三段，第一和戏珠啊、佛亦如是，佛也是跟那位亲友一样啊，为菩萨时教化我等，另发一切智心啊、那么佛做菩萨的时候，就是十六王子之一菩萨沙弥，那个时候教化我们，就叫我们发菩提心，一切智心，这个一切智是佛的智慧，沙婆罗啊，就是佛的智慧啊，就是当时就给我们啊开发这个无上菩提之心，要我们发一切智心，将来成佛，就当时就种下无上菩提种子啊，这是和戏珠。第二和罪恶不知，而情会忘，不觉不知，行随死了，因为他是睡着了嘛，又是酒醉了，都忘掉了啊，忘掉了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废啊，完全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不知也不觉啊，亲友给他医猪，他完全不知道也不觉得啊，那么可能那个猪也很小啊，平常没有碰到，如果大一点嘛，也许有的时候摸一摸也摸到啊，可是他都没碰到，所以不知不觉，这是罪恶不知。第三和其以游行，和其游行的少为主啊，既得阿罗汉道，自为灭度，自身艰难的少为主，既然今生亲近佛得到阿罗汉道，成阿罗汉，可是我自己就认为我这样得到涅槃了，灭度就是涅槃，因为我这样就得到涅槃了啊，那么因为我这就成了啊，那么但是我的资身很艰难呐、啊，阿罗汉如果没有福报的话，人家也不供养，哎，生活也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当时是得少为主啊、下面是和亲友觉悟比啊、有三段文字相同啊、配合前文，一切智愿有在不失啊、我所有当时的一切智的愿力啊，发菩提心还并没有遗失啊，今者世尊觉悟我等，作如是言：诸比丘，汝等所得非究竟灭。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世尊才觉悟我等，教导我们啊、说这个话，说、你们这些比丘啊，你所得的不是究竟灭度啊，啊，你证得阿罗汉果不究竟啊。我久令汝等众佛善根，以方便故示涅槃相，而汝未为实的灭度。我在久远界前做菩萨沙弥的时候，就使你种下佛的善根，将来成佛，那么因为你得少为主，大善根没发，所以方便全巧的缘故啊，示现这个小圣的涅槃，阿罗汉果的涅槃相啊、那你就依偎得到灭度，这个所示的涅槃呢，就是化成啊、阿罗汉的涅槃，偏正涅槃，那么你得到这个涅槃，就以得少为主，认为实在得到灭度，那不是实在的涅槃的。世尊， 我今乃至时是菩萨啊，师尊啊，我今天才知道我才是菩萨呀，我也可以行菩萨道，也可以成佛呀。但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我今天才蒙佛替我受记，将来成佛。一世因缘，神大欢喜，得未曾有。有这个因缘，今天得到，将来一定成佛的因缘，我欢喜到极点呐、啊，得未曾有。这个话四十几年来都不曾听过，这是第一次，所以叫得未曾有，从来不曾听过的，第一次听到。那么这是重诵，这是长文，下面是句诵。而使阿耨交成如等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那么以交成如为首，代表五百阿罗汉，就说了下面的偈颂啊。我当闻无上安隐受记生，欢喜未曾有，离无量之佛。我今天听到佛无上道啊，那么很安定的给我们受记，将来成佛之生啊，欢喜都未曾有。那么我现在礼拜于佛，顶礼于佛，感谢啊，佛是无量智慧，一切智人啊。今以世尊前自回诸过咎，我今天在佛前求忏悔啊，我过去得少为足，那是不应该有的，现在啊，我在佛前一一都向佛求忏悔啊。过咎，过是过失，不知道的过失，咎也是过啊。那么因为不知道自己能成佛，所以得少为足，这个过失我都忏悔。这句诵里第一段诵内心的得解啊。那么内心的解里面呢，就到这里为止，下面是送至诚临结，经过临结的情况。